各位同学，我们在奇恩典圣灵与救恩讲到第三课，请各位呢把第三课和第四课的笔记都准备好了。好，我们继续来讲救赎次序。五旬节乃是整个救赎历史，不是永恒的救赎计划，乃是在亚当夏犯罪之后，从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开始的救赎历史里面新的一章的开始。这个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圣灵与神的子民同在，现在呢与旧约时期甚至乎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期不一样了。圣灵在旧约也有他的工作，可是不是很突出，好像新约一样。比方说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圣灵就有工作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五旬节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件呢？不是说以前圣灵不在，现在他与我们同在，不是说以前呢圣灵在世界上没有工作，现在有了，不是的，乃是说这里有一个转变，以前圣灵的工作是暂时的一次的，现在他是永远与在基督里的人同在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呢，我们的生命中有个转变，从像奴隶一样的身份进到成熟的儿子的身份。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充满着恩典真理，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复活升天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的恩典和真理，现在就由圣灵来传达，由圣灵来见证，由圣灵来高举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乃是建立在五旬节的基础，由五旬节所象征的事实的一个教会。在没有讲下去之前呢，我们先要解释一下，在我们的传统的圈子里面呢，有一些旧约的查经材料会这样表达的会说上帝对旧约时期的教会是这样子对待他们的。那旧约时期的教会就是指以色列民，而新约时期的教会呢就是指新约时期，特别是由五旬节开始，圣灵高莫在圣灵被浇灌在使徒身上使徒们被高莫，就创始了新约时期的教会。所以五旬节呢乃是新约时期的教会诞生的那一件事情。我再说，旧约时期的教会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就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期耶稣基督他的道，天国的福音传出去，这个就可以说当时的教会。而新约时期的教会就是从五旬节开始，五旬节是新约时期教会的诞生的日子。教会的事工，今天我们教会传道、治理教会、造就教会、见证福音，教会的事工都是靠圣灵的能力而做的。所有每一位人接受神的话，回转信耶稣，悔改归主，都是靠圣灵的能力的。不论是教会整体的事工，或者每一个生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都是靠圣灵的能力。而人的回转，一个罪人悔改信耶稣，只不过是大使命的开始而已。 耶稣基督教导人，叫万国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是大使命的开始。大使命的继续呢，乃是圣灵在基督里，圣灵教导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而基督用那些圣灵充满的人来教导而且管教信徒的。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记载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的工作的事情。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圣灵亲自的管教教会，用超自然的方法。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使徒奉基督的名来管教教会这个管教教会的权柄肯定是圣灵所赐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样说，第三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可以得救等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使徒们奉基督的名管教教会，也就是说以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来管教教会，也就是说以圣灵的能力来管教教会。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开会做决定的时候，他们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使徒们在这里做一个治理性的管教。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教会有很多的神迹，没有错，这些的神迹呢是在救赎历史里面独特的事件。那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是见证神的救赎的计划，都有它的独特的意义的，和神在圣经救赎历史以外所行的神迹是两码事。我再说一次，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是与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的，神所行的神迹见证他的救赎计划，跟一般在神的护理掌管世界里所行的神迹是两码事。虽然如此，虽然使徒行传里面有超自然的神迹，比方说每个人的头上有火等等死人复活等等，圣灵呢也照样用一些非超自然的恩赐来管理五旬节时期的教会的。好，我们在这里呢暂时告一段落，说圣灵降临五旬节呢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新约教会的诞生，是一个分水线，圣灵从今以后永远的与属基督的人同在赐人重生赐人信心能力教会一切的事工都是靠圣灵的能力而做的。所以新约时期的教会就是一个圣灵浇灌的教会，一直到主再来。这个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什么样的神迹发生，但是我们新约时期的教会必须要教导清楚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见证基督的，圣灵是施行基督所成就的计划的。现在我们来到第四课，第四课比较长，我们现在呢开始要做第一次的初步的解释，圣灵是怎么样施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我们曾经读过威姆斯的小亚历问答 第21条到第31条。在第四课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乃是，圣灵是怎样使我与基督联合的呢？那这个就是救赎秩序的问题了。那我们来看，其实救赎次序这个观念呢，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8节的上半是我们非常熟的，但是你把整段的一起来读下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呢，又叫他们的荣耀。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几个步骤：神的预定，然后神的呼召，呼召之后神的称义，然后使人的荣耀。这个就是牧里的再一次救赎奇恩的第二部分，也是 Sinclair Ferguson 富格森的磐石之上整本书的内容。神所预先知道的，他就预定他们，所预定的人就呼召他们来，呼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称义的人叫他们的荣耀。你会问一个问题，称他们为义，人岂不是因信称义吗？没有错，是因信称义，所以神所呼召来的人就赐他们信心，他们信了，神称他们为义，最后的荣耀道。我们开始来讨论圣灵如何实施基督的救赎，我们做一个初步的研究圣灵实施救恩。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召，或者是有效的恩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那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呼召我们，上帝父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也就是说呼召我们进入到基督里，分享在基督里一切的好处啊，与基督一同得份，英文是 fellowship with his son， 与神的儿子一同交通。罗马书八章29节开始是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呢，就召他们来。什么是呼召呢？圣灵把神的道，圣灵把福音带到我们罪人的面前，而父神呼召我们，圣父以他的大能，用他的圣旨、他的话、他的道呼召我。而这个呼召呢，不是指一般的人听到福音那个呼召，乃是上帝的父上帝呼召我，加上圣灵的能力，结果是每一个被召的就真的蒙召了。神呼召一个人，结果就是那个人被召了。我们可以说圣灵就得着了一个人的生命，圣灵抓住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灵的呼召是大能的， 是有力的，有效的。预先知道，预知呢，我们可以说就是预爱，这个知道这个字，认识或者知道 know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爱的意思，是一个最亲密的认识。 预先认识的，预先知道的，就预定，预定的神就呼召。所以神的呼召啊，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就是神大能的得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与基督一同得分。下面我们来看重生。我们最熟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第五节还有第八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的。第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告诉我们，人必须重生才能进到神的国，而人的重生是从水和灵的。请注意到这个次序，先重生，然后进入到神的国，或者说做神的儿女。这里让我们想起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26、27节这三节经文呢，帮助我们去理解啊，从水和灵重生的意义。以西结书36章25、26、27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个是讲到心灵的洁净，水洒在人的身上，人的心中，人就洁净了。然后呢，神赐给人一颗新的心，神的灵又住在里面。从水重生，从灵重生，水洁净人，灵是一个新的灵，圣灵住在里面。再看提多书第三章第四到七节，但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呢，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看到没有，重生的喜，洁净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请注意，先是重生，然后称义，然后得永生的。请注意，上帝显明他的慈爱的时候，上帝救了我们，上帝拯救了我们。所以当上帝救人的时候，人是真正得救的。上帝并不仅仅把得救的可能性赐给人，上帝来救一个人，那人就得救了。耶稣基督来不是给得救的可能性给人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真的拯救罪人。说到这里呢，我们讲过呼召和重生，略略的提了一些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八节，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提多书第三章4到7节。那讲到重生，我们还没有把这两个教义，就是呼召重生 仔细的讲啊，只是点一些要点。重生和一个人悔改相信，或者说重生和一个人接受主耶稣是他个人救主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习惯这样说，某某人星期五晚上在布道会重生得救了，我们的意思乃是说某某人在星期五布道会上他信靠耶稣基督，或者说他表达了他信耶稣基督了。重生是什么？重生不是一个人的觉知，重生不是一个人表达他的信心，重生是信灵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这个叫重生。重生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或者说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换了一颗心。以西结书36章第25节，除去实心，就是不顺从的心。26节，把肉心放在人里面，就是顺从的心。27节，圣灵内住，进到这个心的心里居住。同样的，在约翰福音3章，以水重生的意思就是洁净，不是洗礼，就是神的洁净。以灵重生，就是圣灵赐人的新的心，或者新的人性。结果呢，一个人就是一个完全新的人。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看啊，新创造。重生是什么呢？重生乃是圣灵在一个人里面彻底的全人的改变，从里到外彻彻底底的洁净一个人，改变一个人。所以重生的结果是这个人是新的人，完全的新的，真正的新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重生绝对是奥秘。风随着意思吹，圣灵喜欢怎么样吹就怎么样吹，重生是一个奥秘。但是重生肯定是一件真正发生的事，重生是奥秘，因为圣灵按照他的主权工作。但是重生是一件事实，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重生的效果。有的时候重生是一刻一刹那一秒钟的，很多时候重生圣灵改变一个人的心这件事情呢，是一个过程。那我们不太习惯这样思考，因为我们受了200年来大型布道会培灵分兴会的传统所影响，所以我们每次一想到重生，一想到信心，就想到一次的觉知。我们从圣经看，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洗净改变一个人。信心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灵对这个神的呼召的反应。至于怎么样表达这个信心的回应呢？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先做一个初步的结论，重生是奥秘，重生是事实，是圣灵的工作，重生有它的果效的，可以看得见果效的。重生很可能是过程，不过也有可能是一刻的一秒钟的所发生的事情。